朋友们，稍等稍等啊，声音 OK 吗？声音 OK 吗？啦啦啦，稍等一下，我打开一下直播间，下直播间。哦，看来声音还 OK，再看看啊。我们再等一下更多的朋友进来哈，我们刚开播，准时2点钟，我们在直播间相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近期投资情况怎么样呢？从我自己的这个投资情况来看，我感觉大家最近的情况应该也还不错。因为最近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冲突的这个感知，其实能感受到影响，其实在慢慢不断减小的了。就从这整个市场走势啊。其实也是好很多。哎，同步过去了吗？还没有吧？这是不是延迟有点久了？没有啊。OK。OK，我们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近期整体市场的一个变化，然后解答一下大家关于我们产品呀，包括市场上的一些问题。反正整体大概直播是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就随时在评论区。笑什么？那一串笑什么？看来是最近整体收益表现还不错啊，朋友们。哎，最近其实北证五零也还不错，是吧？我其实也是在拿着那个北证五零，前段时间，哎呀，也是一直在蛰伏啊，一直在等待，一直在补仓啊，是吧？但是最近表现其实整体也是上来了。其实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通过北证五零，Hello Hello 满江红，还有长的那一串，长的那一串，短的那一串在哪里？就是，其实我们从北证五零的走势当中就能够感知到现在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最近这个北证五零也是涨得还不错，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合适的低点、合适的位置加仓呢？如果加了的话，最近收益表现应该还算不错哦。行，我看到了 Rinpa。好的，那我们就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哈，然后在开始之前，还是要先进行一下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产品过往业绩仅供参考，不预示未来的表现。投资人在进行投资前，需要做好风险测评，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切勿冲动投资。那本场直播当中所讲的全部内容，仅作为参考使用，不作为任何的投资建议。马上也临近什么啦？让我听到临近什么啦？没有错，临近五一啦，朋友们，大家有什么出行计划，也可以跟小杨分享一下，让我感受到大家的喜悦。因为这个五一我要去做伴娘，然后可能要去这个辽宁啊，去走一圈。哎，准备就做个伴娘，哎，去那边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去享受一下五一。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时候准备去哪里啊？其实现在这个时点啊，去很多地方都是特别好的时候，也不是很热，除非你去特别特别南边的地方。我最近北京整个天气其实也是变化比较快，一天一一，感觉一下子入夏了。好，那我们看一下最近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哈。最近的一个消息是，国家发改委在4月17号表示，推动今年的7000多亿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还有1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将会在6月底之前，也就是二季度结束之前基本下达完毕，进一步去提高这个政府专项债券在用于项目建设当中的比重。其实这个它的发行进度较往年来说，其实是会比较提前。 啊，会有点提前，而且是额度更大，所以说对于二季度的基建投资的话，其实会形成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支撑，大家后续我们也可以多多关注这一块的一个变化。嗯，然后三月份的出口数据的话是稍微有些回落，但其实主要还是季节性的原因，你像港口啊包括海运数据啊整体表现还是比较的强的，外需还是不算弱的。嗯，然后从产业结构来看，你像电动汽车呀、太阳能啊，包括锂电池的出口数据，其实也是在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触底回升了，他们的增速在转正，并且还在持续的去攀升，所以它整个也是就是极大的去拉动了这个外需。嗯，对，这是国内的整体的情况。然后说国外的话，其实也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的主题，就是这个整个冲突的影响。结束了嘛？其实啊，对于这个冲突来讲，好，虽然说可能后期的话，比如谈判呀或者执行啊，仍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市场可能会有一定的震荡反复，但是整个的大方向其实现在来说已经相对来说更明确了，战争基本是结束了，恐慌，你从最近的整个市场啊，包括这个走行情啊，其实也能感受到，在大家的恐慌其实在逐渐的去退去，然后包括理性啊，好复苏啊，正在和回归，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说。可能现在对于这个战争影响可以稍微放下心来去与其去追逐这种短期的波动好，不如去关注一些可能成本下降需求修复的这样的一些主线，因为在这个冲突结束之后啊，整个市场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的。然后对于 A 股来说，其实整个近期的板块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航空、航运、物流、化工、造纸等等这些，他们是高度的依赖燃油还有原材料，这些行业受益于成本下降，所以他们的利润空间也有了一定的好转，所以是直接受益的。你像消费包括制造板块，因为通胀的压力缓和了，所以也是获得了支撑。嗯，然后你像油气开采包括油服啊等等这些上游板块，短期是承压的，前期可能炒作的一些地缘相关的一些概念可能会有一定就是有一定回调嘛，对，所以最近的话这个板块的分化还是比较的明显的，但是整个就从全球股市来看还是都是比较利好的。嗯，整个避险的情绪也在往下退，然后很多资金也都大幅的去回流到一些风险资产。嗯，对，所以最近大家应该前期啊，就我们盘了一下，我说已经把今年的收益亏完，再亏去年的了。嗯，最近整体市场还是回来了一点。嗯，所以最近的话，大家就可以关注就是一些受益于这个冲突缓和之后的这样一些相关的一些板块，好吧？嗯，这个是权益这方面，然后债的话啊，债其实短期还是有一些比较利好的因素的，包括你像现在的这个资金面宽松，还有被动配置的一些需求，在短期的话还是支撑着债市整体就是行情的，对，所以当前的话我觉得大家债市的话不用太过的担心。嗯，目前债市还是可以配置的，只是要注意一定的灵活性，包括可能相对选一些相对稳定性更强的一些品种。嗯，但整个债市的话目前短期其实还是比较的受益的，对，短期还是有一些利好的因素的。这是近期整体的一个观点吧。嗯，然后权益我们就是中性偏乐观。然后你像我们权益的话重点关注四条主线。第一个就是低利率环境下的这个自由现金流资产。然后再就是中国新能源为代表这种能源安全的领域。刚才说那个低利率环境下自由现金流就消费啊，消费这种相关的，然后中国新能源为代表，就能源安全就新能源嘛，相关的这种，就因为这次冲突也是强化了大家对于能源安全的一个关注，然后第三个就是国产人工智能产业链，就是独立于海外市场的，因为这一次其实这种国际的冲突也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这种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的一个重要性，对，所以说你像国产人工智能就独立于海外市场的这种国产人工智能产业链也是大家可以后续重点关注的，然后再就是受益于全球贸易重构啊，包括人民币资产的这种制造业的龙头，比如说医药消费龙头、周期股还有制造业龙头，这些性价比还是比较的强的。嗯， 对，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四个权益方向。对，权益当前我们整体还是偏乐观的。OK， 这个就是整体市场的一个情况。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就可以随时在我们直播间，大家可以说一说哈。嗯，然后基于刚才我们聊到的这几个重点的方向吧，我们也给大家再去讲一下相关的一些产品。因为昨天那个，昨天应该大家有看楚音的直播吧，就是关于近期的这种指数啊，因为最近确实北证五零表现还是比较不错，大家如果关注指数的话，可以去看一场，看一下上一场直播的回放，里面楚音其实把我们的中证数字经济指数，包括双创五零指数产品，包括北证五零，其实都讲了一下，嗯。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讲的还是偏权益主动权益类型的产品吧，我们就基于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方向，首先就是消费，消费主题啊，消费量化，其实昨天消费量化楚音也有讲一点，消费量化它是通过量化策略选股嘛，主要就是一些偏传统消费的一些个股，然后通过量化的手段，多个指标去筛选出我们觉得比较好的这个消费的个股，其实本质上还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我们整体产品还是从偏价值投资，基本面投资会更多一些。然后消费量化是通过量化策略去选择传统消费当中比较优质的个股，而消费主题的话就是偏向于新兴消费。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那个就是那个盲盒公司它的那个收益表现啊，它那个利润表现，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 IP 利润增长非常的明显，有的是上涨了100%多200多，那个特别火的上涨了300多，对，所以它的整个的业绩表现是非常好的，所以这种新兴消费哈，就是你只要找到了，就是满足了大家新的这种消费需求，然后源源不断的又有新的 IP 新的东西出来，它的生命力其实是很强的，对，所以说你像消费主题它重点关注的就是这种新兴消费的一些品类，因为现在大家的消费需求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新能源，新能源的话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觉得大家目前还是可以重点关注的，然后这个是消费，然后其次说到医疗，刚才说到医疗啊消费这些板块啊，这些龙头还是值得关注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朋友医疗健康，它其实整个医疗板块我们都是关注的，但我们现在可能相对来说关注多一点的是创新药啊，因为创新药其实当前这个阶段无论是从这些企业的表现啊，就他们 BD 呀、包括他们整体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进度，还有就是近期有很多相关的一些会议要召开，包括现在这个我们的背景啊，老龄化的背景，包括政策对这方面的支持，其实各方面都在推动创新药在不断的发展哦，所以我们医疗健康其实重点会看创新药的机会，但是医疗板块整体又太过复杂，所以我们除了创新药之外，其他的很多板块也会相应的去看，所以整体还是不会过于集中，过度的集中于创新药，对，它的比重不会占得特别的大，就是像很多那种极致化的产品，对，它我们整体还是相对来说偏均衡。消费量化选股靠谱啊，就是我们的量化策略也不是完全让他自己去量化，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基金经理会通过哪些指标然后去选择这些个股啊，也是优中选优的去进行选股，因为量化策略其实现在还很火，朋友们，其实消费量化这支产品在平台上的热度其实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因为一个是消费这块其实一直在复苏，虽然大家可能觉得就是现在关注的方向更多偏向于什么科技呀、这种相关方向，机器人啊这种，但其实消费它的基本面也是一直在好转的，包括今年前段时间像针对服务业这块，服务业的发展包括服务消费都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文件出来，所以对于而且今年是15开局第一年，内需粗内需也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所以消费这块对这个行业的支持包括它那个内部企业的基本面的修复，其实各方面都是在慢慢好转的，只是消费可能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大家对于消费的信心其实不是特别足，你知道吧？消费目前的，可能哪里差点就是信心，大家的信心其实还没有那么的足。其实这个可能主要源于大家什么呢？消费的信心不足，其实可能还来源于大家对于未来预期收益的一个，预期不足，对未来收益、未来收入。啊，预期没有那么高，所以对于消费这块其实大家也是没有那么高的一个预期。但其实从基本面来看，消费的企业其实是在慢慢好转的，而且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它的估值是偏低的。对，所以说就是消费这块的话我们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然后医疗健康的话哈，它里面创新药的话其实现在也在不断的就是发展嘛，尤其近期整体表现还很不错，所以而且现在医药和科技的结合啊，大家不要就是单纯的去看医药，其实现在医药和科技的结合，包括创新药和科技这个结合还是很密切的，就是帮助这个创新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啊，怎么去更快更高效的去筛选一些基因片段呢，去推动整个的一个研发的流程啊，其实科技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推动作用吧。所以医疗健康就是这种创新药医疗板块，无论是从各方面其实利好还是比较偏多的。而刚才说的消费，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消费的话，就是信心再足一点，信心再足一点，其实消费还可以。我手里其实就有拿那个消费。下午好，下午好，圆圆，顺势而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很喜欢这个顺势而为，就很多时候我们要顺着这个市场，因为市场虽然起起伏伏啊，这个是市场的常态，但是我们能做的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当中去坚守我们的投资的原则，从这个喧嚣当中去找到自己的投资之路，无论市场怎么变，其实你都有对应的方向，无论市场怎么样，它都会有里面有投，就是有好的投资机会，只是我们要对市场多点信心，对自己也多点信心。对，然后就是医疗，然后再就是新能源啊，刚才提到的这个能源安全，对吧？通过这一次冲突的事件的影响，其实各个国家对于能源安全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的提升。像中国其实对于就是能源还是比较多元化的，不像过往可能更依赖于那种什么煤炭啊，对吧？其实现在整体能源还是比较多元，所以在这一次的影响当中，其实没有很多国家大。对，我们这次影响还好。然后我们跟新能源相关的产品就先进制造，它里面是有一定的仓位，是有关注新能源的这个产业链的。然后除此之外，它还会关注先进制造、智能制造，包括出海制造啊，这些相关的一些方向，反正就整体还是跟它的名字相关度比较强的这种先进制造，还是跟它的名字相关性比较强的。对，然后但是也是偏均衡先进制造，然后自从张勋总裁接手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关注新能源，关注这个制造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的那个亦庄那个机器人，各式各样，还有那个直接头就连着脚的，你知道那句话一句话怎么说，什么脖子以下全是腿，之前是形容人腿长身材好，现在是真的实体化了，脖子以下全是腿。哎呀，那个机器人一出来，我说这个现在大家的脑洞就能不能用在正常的地方，他就说咱们这个东西它出来之后真的是符合正常人的审美的吗？也是挺难评啊，很难评，但是确实现在的整个机器人的发展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快的。你就很多机器人它刚开始可能走路都比较困难，现在能跑能跳。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了一个什么视频呢，一个机器人在跳芭蕾舞，我说这确实是有点难评，因为它确实没有人跳美观啊，朋友们，但确实你从它跳舞这块你能看到它的协调度啊，它的发展还是非常的迅速的。但我还是建议把机器人用在它该用的地方哈，这个芭蕾舞我觉得还是看美女们跳比较好。对，所以说现在整个这个制造啊、科技啊、这种智能制造啊这种相关方面还是非常的火的啊，朋友们。 对，因为你大家不要提制造，就想到非常传统的那种，因为现在都在和 AI 呀、人工智能去结合，所以现在的制造其实更多是偏向于智能制造，哦，先进的制造，就是它是贴合时代发展的方向的，是那种贴合高质量发展啊，这个就是方向的。对，所以大家不要一听到制造，可能就觉得太传统、太老套。嗯，其实现在整个想要东北的，对呀、啊，你猜我东北哪里的？东北三个省，你猜我是哪里的？对，所以说这个，哎，确实前段时间那机器人给我看的一愣一愣的，弯愣弯愣的，嗯，有点意思。然后再就是，哎，朋友们，有一个产品我真的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就是红利啊，就是我们公司就有一个红利优选，但是红利这个方向。我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因为最近我能够感受到，其实很多的投资者，不论是个人还是机构投资者，其实对于红利产品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尤其是最近啊，最近真的对于我们红利产品的关注度在明显感觉到，很多人来去询问这只产品，然后各家投资人其实也在多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关注这种红利策略的产品，可能是因为这一次波动啊，然后大家可能想配置一些防御类型的资产，然后去找一些好的红利类型产品。然后我们，这个基金经理李仁旺其实最近也是，参与了很多场这种，对对对对对，俺就是黑龙江的，嗯，没有错，你说对了，但没有奖励，呵呵，但我感受到了你对我的了解。嗯，就是红利这个能明显感觉它的关注度在提升，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在你的整个资产配置里面，你看需不需要去配置一些红利这种防御类型的资产。对，我就怕你下一步把我在哪块都说出来了，我都不敢接。一步一步把我的定位给清晰化。太可怕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别下一秒把我家门牌号都说出来，我就害怕夜幕下的哈尔滨。真的，哈尔滨还是晚上好看，朋友们。哎，有那个有五一要去哈尔滨的吗？其实这个稍微可能会有点凉飕的。就是有时候，其实我觉得东北啊，哪怕它和北京，比如说是同一个温度，其实。它也会相对来说凉飕一点，啊，早晚凉飕一点，所以就是里面可以穿个短袖，外面套个冲锋衣啊这种的，嗯，那现在还是很舒服的。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哪里不舒服呢？我有朋友，他不是要做伴娘吗？我这不是，然后他就准备婚礼结束之后啊，就去新疆啦，去新疆大草原啦，真好，哎，真好。我现在不是不结婚啊，我现在是可以出去玩，朋友们。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央大街最好看了，朋友们，嗯，一定要去中央大街好吗？他那一条街啊，你就说好，其实哪块都有这样的商业街，然后东西都差不离儿，嗯，但是其实都哈尔滨还是有一些特色的。哎，但你知道最近我们在就是去找那个就是东北那个一些住的地方嘛，然后我朋友就发现了，哎，说你们这东北的装修怎么好多那种欧式，你知道那个你这床嘛，那种欧式的那个大的那个床的那个靠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我们东北好像就很喜欢这种奢华的这种欧式这种大装修风格，再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可能就审美吧，流传下来这种奢华的审美。但我觉得那种欧式其实挺好看的呀，你看我也这审美，能咋整？好吧，嗯，所以红利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红利这个产品的话，它今年重点关注一些，比如你像石油啊，然后互联网啊、消费啊这种相关的一些赛道。对，而且我们红利整体的这个收益表现也还不错的。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配置防御类型资产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红利优选这支产品。好的，哦，我看一下，大家再去更清晰的讲一下。1月份，1月份那时候有点冷吧？去漠河，哎妈呀！ 大冬天的，不怕冷，不怕冻。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个特别好看，我特别喜欢教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圈鸽子围着它飞，你就会觉得特别浪漫，很浪漫。我寻思是对呀，我也没有口音呢，你们咋知道的呢？这个是整的，我感觉我说的就是普通话。哈尔滨红肠有点咸，朋友们，哈尔滨红肠别单吃啊，配点饭。都以为我们的红肠是可以直接吃，那齁咸，做配菜的还要六肠，你咋真知道呢？哎，真的，我以前都没有发现。我们说都不说哈尔滨，我们说哈尔滨，然后什么哈尔滨那个什么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大家可能都读成哈工大，我们就说哈工大、哈理工，那个哈工程。我以前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我出来，我发现大家都不这么读，咋回事啊？整这事整的，都得跟我们这么读，哈尔滨给我读哈工大。哈理工，这多顺，读哈多难受啊，一点没有是吧？我就感觉没有。我寻思我也没有口音呢，行，所以说红利啊，整体就是那个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然后红利优选这支产品的话，我们单一行业的权重不会超过20%，因为我们基金经理不太想做太集中的。然后股票的数量一般是20到40，目前大概是20多，目前是20、25左右，可能会有一些增减。我们大概。是会在基本面重大变化，或者是预期收益低于其他股票的时候会进行调仓。整体我们会就基金经理比较重视的是风险的把控。我们公司的很多产品还是更重视风险，这是我们一贯的风格，朋友们。四升啊，四升没有，是不知道啊。咋了？我寻思说的挺普通的。行，这是这几只权益产品，然后还有一只权益产品也是最近新开放的，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也是跟科技相关的，是科技先锋，它是最近前段时间刚开放，对，然后这个产品的话就是它是基金经理是张勋啊，大家比较了解了，他是有11年的公募基金的管理经验。然后你像他之前管理的数字经济先锋，整体的回报也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关注，比如说就智能 AI 呀，这相关的这种科技呀，这样的一些浪潮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科技先锋这支产品。目前整体看好的方向的话，你这个产品看好的方向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人工智能链啊，这个是跑不掉的，这个是他重点关注的。反内卷就是有一些新能源这种服务消费、大安全、出口链这等等这种，所以它是以科技啊，以这个科技引领，就是一头是科技，然后一头就是各个行业的龙头，然后可能中间会配一些偏顺周期啊，还有这种消费服务业呀这种。对，但是反正我们的主动权益啊都是比较均衡的，大家也是知道的啊，朋友们。所以就是选择你合适的产品，不要去，哎呀，选择不适合的产品会很痛苦。两个人不合适，他在一起会很痛苦。我们选择了不合适的产品也会很痛苦，朋友们。啥快点？我这嘴皮子都快飞了，你还让我快点？还慢吗？我就觉得挺快的了。行，然后最后再给大家讲讲这个稳健吧，因为稳健的话，其实目前也有很多投资者有这种闲钱管理的这些需求嘛，然后包括整个持仓啊，也需要一些稳健的产品去做这个稍微偏稳一点底仓，对，然后如果是追求灵活性，然后又不追求特别高的收益，就想要稍微稳一点， 然后比存款货币基金高一些，那你可以去看看利丰、利鑫这种纯债、短期纯债类型的产品，就它投资的债券，他们的久期是比较短的。然后你像利丰呢，它是灵活性很强的一支短期纯债型基金。然后定位其实就是定位于一个活钱理财的产品，就是我们对这支产品它重点就是希望做可能追求比货币基金高个50到100个 BP 这样的一个收益哦。所以如果你是想做活钱管理，或者是马上临近五一了嘛，可能有一些资金想要在这个就是假期期间也能获取一定收益的话，那你可以去看看利丰，它持有期没有，它没有持有期，对，然后申赎会更灵活一点，所以大家如果想做短期啊，或者随时放一点闲钱，那利丰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然后如果你是说你是阶段性的，你不想说特别短的时间，那就是去看看利鑫，利鑫它是60天滚动持有期嘛，它相对来说持有期也没有说很长，两个月其实不算长了，它还有更长的，你想季节性包括稳性都会更长。利鑫的话就比较适合大家做这种月度啊，月度的理财，然后它是滚动持有期，就是它每次到期之前其实会给你提醒的，你到时候就关注一下，就是看到时候看收益表现呐、包括回撤呀，符不符合你的预期啊？如果符合的话，你就继续拿；如果不符合，就在它到期的时候拿出来就行。但你如果没有在到期的时候拿出来，你可能就拿不出来，还有它又滚动到下一期了，这个是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然后再往上就是一些一级债基，就带可转债。其实可转债受到整个近期整体市场行情好转的这个影响，其实它目前也是还不错的。然后你像永利和丰利，他们两个都是定位于低波的一级债基就是不投股票，然后因为定位于低波甚至是极低波，所以它的可转债的仓位也不会特别高，在 7% 以内。因为一旦拉高了它就波动会比较大嘛。其实我们就这种定位还是比较清晰的，就一旦这个产品定到这个它是低波也好，中波还是高波，那我们后期这个投资整体还是会以这个目标为基准。所以永利和丰利的话，他们两个就是定位于低波，然后也是一级债基。然后他们两个主要差别其实主要就在期限，永利是90天，做个季度理财啊，放个季度啊，90天这种还是可以的。丰利就适合于能够拿长期的投资者。你像我其实拿的是丰利，我一般拿的会非常久。权益可能拿的都是以年为单位，别说这种稳健的了，可能以好几年为单位，就一旦选择这个产品觉得它收益还不错，我可能就一直拿着。就所以如果你是这种长线选手的话，其实更适合丰利。然后再往上就是二级债基，你像红利它就是定位于中国的二级债基，它是股二债八的一个策略。然后红利它的基金经理是杨总和张勋总嘛，就是也是两个比较厉害的基金经理，所以如果你是能够接受稍微高一点的波动，因为中博了它的波动不会特别小。然后它的权益比例大概是在 15% 到 18% 左右，反正就在这个区间，可能根据市场行情去进行调整，然后里面还能有一部分港股的一个仓位啊，其实港股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市场，里面还是有很多比较好的有比较优质的个股。所以就是如果港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定的仓位可以抓一抓机会。然后红利的话，反正股二债八嘛，股最高不超过 20%， 但一般最高 18%。可能极端的行情我们会有可能大部分时间都不会拉得那么高，但它是中波，所以它的波动可能会稍微相比于前面会大一些。就是看你能不能承受这个波动。对，然后这就是我们一些稳健类型的产品。除此之外还有季节性啊、稳性啊这种也是纯债，然后包括一些双利呀、其实这种就是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反正就是找到你合适的产品，包括持有期啊，包括它的风险收益特征啊。好，那今天我们大概直播整体就是这种，然后整体目前权益的话我们还是偏乐观。对，然后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重点关注的四大主线。第一个就是低利率环境下的自由现金流资产，一些消费啊这种，然后中国新能源为代表的能源安全领域就是新能源，然后再就是独立于海外市场的国产人工智能产业链，然后再就是受于整个全球贸易重构还有人民币资产的一些制造业龙头。大概这几块是我们权益重点关注的，然后债的话其实目前短期也有一些比较利好的一些因素。但是债的话还是偏谨慎吧，对，有利好，但是还是目前偏谨慎一点。对，整体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本周的直播大概可能也就这样了，下周可能后面直播就安排到下周了。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讨论区啊，去跟我们去讲，到时候我们也会有人去帮大家去解答，好吧？那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一期，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不要想我啊，拜拜。